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第六讲启蒙期的文学。这一讲主要是讲近世文学的遗留，就是通俗小说的遗留。首先我们来看看启蒙时期，就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坐船，然后一站一站的过去。那么这部小说里面呢，是因为江户时代有个叫东洋道中七里毛，他是写日本，在日本国内，那个时候锁国嘛，在国内一个县一个县的旅游。那么主人公呢，是变成东洋道中七里毛的孙子辈两个人，那么结伴呢，在这个明治维新以后呢，到西方世界去玩一玩。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里面写到了，比方说那个时候从横滨出发，先到上海，到了上海了以后，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我们是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对吧，租界，所以呢到外滩这个地方，公共租界的这个地方，第一次喝到了啤酒，这个时候这个很有意思的啊，第一次喝到了啤酒，哎呦，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喝了。然后呢又从上海坐船到香港，香港那个时候这个城市规模要比上海小得多，但是呢那里的这个小偷很多，结果把他最主要的钱包给偷掉了，对吧。然后嘛就是又到这个西贡，就是现在的胡志明市，再到新加坡，再到孟买，这么一站一站的过去，最后呢穿过那个瑞士那边的啊，到达这个海边地中海那边，然后再到达英国，为他增加必要的决断力和勇气。这个呢就是启蒙的含义。所以说到底呢，启蒙呢是一种精神动向啊，精神的运动，它是希望每个人的精神呢能够具有批判性，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啊，获得一种自由的态度，从传统的约束当中解放出来，富有更多更多的理性，然后呢把无知和迷信这个呢消除掉。那么这些呢就是这个精神动向或者精神运动的一个主旨。所以呢我们现在讲的启蒙家实际上是他们是领导啊这个精神动向或者精神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所以像福泽谕吉啊、西周啊，这些都被称为启蒙家。那么日本的这个启蒙运动呢，实际上最早还是来源于西欧。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后期，一直到18世纪，这个动向呢已经整个的覆盖了欧洲。那么近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这个精神动向的一种产物啊。另外呢，市民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抬头，这个呢都对这个启蒙运动的启蒙主义的发展呢起到了决定性的助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市民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这个抬头的话，那么看上去呢这个启蒙的合理主义了什么呢，提出来这些主张提出来也不大可能的。那么从历史上面来说呢，启蒙精神最早的实际上呢还是法国啊、南欧的这些国家，还有英国的培根啊，对吧，后来呢才到这个法国的，这个法国是开花了，遍地开花。那么相对说起来呢，德国呢稍微晚一点，所以呢近代史上呢说这是德国的悲惨，也就是说他的文艺复兴，他的启蒙主义的这个发展呢是稍晚于其他几个国家。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启蒙期的一个定义。那么这个时期里面呢，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一个就是通俗小说啊，也就是细作文学的残余。那么整个的说起来呢，日本的细作文学它是在江户时代一两百年的这个历史上面发展起来的。日本的细作文学在江户时代最最有名的是一个叫马琴，室町马琴的这么一个作家，他是在江户时代的这个细作文学的一个高手啊，也是一座高峰。那么后来比方说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小说家，那么井原西鹤他最早呢 是在江户时代的第一个时期，叫元禄时期。这个时期呢，井原西鹤呢就发表了一些这个细作文学类型的这个作品。那么总体上面来说呢，到了进入明治社会了以后呢，这个后人呢接着写啊，这个当时有三位作家，一个作家呢叫假名原鲁文，还有一个叫高田蓝泉，还有一个叫染崎严房。那么其中那个第二位的高田蓝泉被称作为三世的柳田总彦。柳田总彦呢也是江户时代的有名的作家。那么所谓三世呢，就是他是他的弟子，然后呢完全模仿他的写作啊，这个到了第三代，就是孙子辈，这个叫三世。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通俗小说家呢，叫做魏永春水。那么第三位的染崎演房呢，就是叫做二世的魏永春水，他呢是等于他的儿子辈了，对吧？在江户末期了。那么这三位呢，是明治前十年的众多的传统文学的作家里面的代表人物。那么其中呢最有名的应该是假名原鲁文。那假名原鲁文呢，他是这么一个人，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写这个通俗小说，他是1829年到1894年，原名呢叫野崎文藏。那么从少年时代开始呢，他就这个生活非常的放荡，21岁开始呢就用假名原鲁文的名字呢开始进行写作，因为生活呢也很贫困。后来呢他主要的作品呢是有两部，一部叫西洋稻秋七粒毛，这个是1870年到1876年，就是明治初年的那个时候的作品。还有一部呢就叫做牛肉火锅店，这个两部作品。那么其中呢前面那部呢实际上是一个旅行记了，就是记行。那么当时呢日本开放了，他们也可以出国了。出国呢当时因为还没有飞机，所以呢是坐轮船。那么要到西欧去参加这个伦敦的世界博览会，这个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但是呢你要提早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坐船，然后一站一站的过去。那么这部小说里面呢，是因为江户时代有个叫东洋道中七粒毛，他是写日本，在日本国内那个时候锁国嘛，在国内一个县一个县的旅游。那么主人公呢是变成东洋道中七粒毛的孙子辈两个人，那么结伴呢在这个明治维新以后呢到西方世界去玩一玩。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里面写到了比方说那个时候从横滨出发，先到上海，到了上海了以后，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我们是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对吧，租界，所以呢到外滩这个地方，公共租界的这个地方第一次喝到了啤酒，这个时候这个很有意思的啊，第一次喝到了啤酒，哎呦，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喝了。然后呢又从上海坐船到香港，香港那个时候这个城市规模要比上海小得多，但是呢那里的这个小偷很多，结果把他最主要的钱包给偷掉了，对吧。然后嘛就是又到这个西贡，就是现在的胡志明市，再到新加坡，再到孟买，这么一站一站的过去，最后呢穿过那个瑞士那边的啊，到达这个海边地中海那边，然后再到达英国。所以呢这个故事里面呢，它的主线呢就是把外部世界，好像是当时一个日本人走出国门的人还非常少，通过这样的一个旅行记向日本的国内的国民们啊展示外部世界的情况。那么这个里面跟他传统文学特色保持的呢，就是有一条主线，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呢他都追逐漂亮的姑娘，对吧，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艳遇，但是呢最终呢都是失败的啊。日本有一个故事叫奥多国瓦茨拉，就是男人很这个枯老啦，就是很辛苦的这么一个电影系列的电影，这个很有名的，实际上有点像他那个电影的这里面所拍的这个故事情节。那么这个呢后来发表了以后呢，当然是引起了日本国内的一些 大家的这个兴趣。那么最主要的呢，还是他的第二部作品。第二部作品呢，就是我们讲的牛肉火锅店。牛肉火锅店里面呢，他描写了当时的牛肉火锅店在明治初期呢非常的兴旺。为什么呢？日本人过去是不吃牛肉和羊肉的啊，他们只吃鱼肉，然后呢马肉和鹿梅花鹿啊，就是奈良那边的梅花鹿的鹿肉他们是吃的。所以说呢，西方人进来了以后，把吃牛肉和羊肉的这个习惯就带进来了。那么西方人不断的进入日本，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料理店呢就非常兴盛起来。他这部小说呢，实际上就像拍照片一样的，写了六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喜欢炫耀自己的西方知识。另外呢，就是对西方极其崇拜的那些人，他们的穿着打扮、谈吐、行动，无一不是模仿当时的西方绅士。这个是一种人。第二种人呢，是经常到这里来醉酒的江户时代的武士。进入了明治的新的社会以后，他们不能像江户时代士农工商，因为那个时候武士的地位最高，不像那个时候那么风光了，所以他们是些失意者，经常呢口袋里有钱呢去吃牛肉喝酒，然后呢发牢骚。这是第二种他描写的对象。第三种就是进入明治时代以后，老外很多都到了日本，那么出现了很多艺妓，当时的东京有新桥柳桥这样艺妓很集中的地方，那么他们陪这个高官，然后陪老外。那么这些艺妓呢，实际上是比较浅薄的，他自认为跟老外接触的多，所以呢对开化的风俗呢非常精通，但是实际上都是半桶水却淌得很的一些人。那么他经常在吃牛肉的时候呢，也会讲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里面就会体现出来的他的素质。第四种是当时没有出租汽车，但是有人力车。日本在明治时代人力车就非常发达，就具有当今的出租车营业的这种体制。所以呢，当时的人力车夫他是喜欢在牛肉店赚到了钱以后呢，来吃牛肉的时候呢，来评价客人的，这个客人上品，那个客人下品，意思呢就是这个大方那个小气，反正这个都是谈论这样一类的人力车夫。因为他是和社会上的这些人呢为大家服务的嘛，所以他就对各种各样的客人呢进行评价。这是第四种人。第五种呢，他描写的是商人。明治时代商人呢开始发达起来，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江户时代呢商人是排在最后面的，士农工商是排在最后面的。那么日本人认为呢，你这个把那里的商品卖到这里，这个是一种这个卖来卖去，这个挣钱，对吧？这个是看不起这个行为的。但是恰恰呢，这是资本主义经济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到了明治初年的时候，很多人挣了钱，挣了钱了以后呢，也到这个牛肉店里来消费。第六种人呢，是写的是医生，写的是什么意思呢？江户郎中。因为在明治开化以前，封建主义时代呢，主要是靠中医。中医里面呢，有正规执照的中医和在乡下走街串巷的江户郎中，就是我们说的并不是很正规的那些医生。那么随着西洋医学的进入日本，这个中医呢迅速的就垮掉，正规的都不行，更加不要说你这个是不正规的啊，这个日本人叫ヤブカンボイ，就是这个假的中医了，对吧？那么这些人呢，实际上也是跟前面的武士一样，是一种失意者。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后，他是一个失意者。所以呢，他详细的描述了这个六种人，写了一部小说。那么文学史上评价呢，这个还是通俗小说里面写的最好的。那么因为这个假名原鲁文这个作家呢，他原本是没有什么思想的， 他只是像这个照拍照片一样的忠实的把各个场景呢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说到底呢这个文学的价值呢是不高的。那么这个作品呢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对时代的批判或者对时代的讽刺，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但是它的好处，文学价值虽然低，但是呢它就把明治时代当时的社会的情况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为我们留下了一种风俗史资料，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和价值。这个就是传统文学的遗留。